请坐。今天是第二天，耐得住吗？嘴巴耐得住吗？腿耐得住吗？你们自己讲的哦，耐得住吗？啊，今天这一堂课是什么？好，观音的慈悲。你们有没有像观音？你们有没有像观音？啊？啊，如果有像观音的话，都要有观音的慈悲呢。啊，好，这一堂课是观音的慈悲。我们先把问题提出来，到底是当初来给我定这堂课的时候，曾经问我是要观音的慈悲，还是定慈悲的观音？请问大家，观音的慈悲跟慈悲的观音有什么差别？啊？有没有人愿意？好，你起来讲一下，这两个有什么差别？先报名。
三音队的黄淑云，顺序。顺序。
观音的慈悲是什么意思？
观音的慈悲，他对人家很好。
慈悲的观音呢？
他对人家很好。
两个都一样，没有差别啊。
这是字的顺序。
没有关系，你把名字，请小辅导老师写给我。
啊，有没有哪位同学知道慈悲的观音跟观音的慈悲有什么差别？好，请讲。
啊，我叫韦伯君，善愿队的。
观音的慈悲是什么意思？
就是观音菩萨他的就是救助别人的力量。
那慈悲的观音呢？
就是会救助别人的观音菩萨。
也对啦，不过对一半啦，啊。还没有人说的更具体一点，啊？
没关系。
我是三国队的陈廷君，关于的他们两个的意思相差不同。关于的慈悲是观音菩萨他用法律救助别人，让别人觉得他很慈悲。慈悲的观音是让观音菩萨看起来比较慈悲。是看起来比较慈悲。
好，也对，也对，没有关系。至少，小朋友对这个问题，啊，大概有一点概念。那我这边再补充，把它做完整的说明。我们时间不能浪费太久，所以我有很多的问题要谈下去，会谈不完。那我们就一一的先把这两个厘清一下。什么叫做慈悲的观音？什么又叫做观音的慈悲？慈悲的观音就表示观世音菩萨的特征性格，它是慈悲的，所以我们把慈悲摆成前面，叫慈悲的观世音菩萨。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小女孩，他会，你会第一个观念会觉得他是很欢喜的啊，好欢喜的样子啊。你如果看到他的第一个这个小女孩很漂亮，一个漂亮的小女孩，就会把漂亮摆在前面啊。通过反过来，我们叫观音的慈悲，那就怎样？观世音菩萨，他应用了他的慈悲的特性，展现了服务众生的 做出这种工作，发挥这种功能出来，这个功能就是他的慈悲，所以叫观音的慈悲。也就是这个女孩子前面我们刚才讲，她是啊漂亮的小女孩，而我们看到她的讲话，看到她的动作以后，啊，这个女孩子真漂亮，所以漂亮变成放在后面了，因为我们前面看到样子是漂亮，后面的是看到了她的行为，所以这个女孩子很漂亮。一个是属于她的名词的形容，一个是属于一个动词在用，也就是她有什么代表性的工作啊，这两个让大家了解一下。观世音菩萨他是慈悲的象征啊，但是我在这里又要提出一个问题了，什么样子才叫慈悲啊？小朋友一样的你可以回答啊，可以，但是要说得很能够让我信服，觉得你有讲到的。好，来，大家一样，什么叫做慈悲？你的定义是什么？请说。
我是善念对的，陈伯。
好，你把慈悲的意思讲出来。什么叫慈悲？
帮助众人。
啊？
帮助众人，宽容大量。
嗯。
帮助别人。
啊。好，可以可以，我们一样给小朋友一个掌声。他是啊，帮助人啊，宽宏大量，这都是啊。你们太多奖品了啊！其他同学有没有人啊？怎么都是他们几个啊？好，
我是善果队的叶子，慈悲就是仁爱，会帮助别人，会替别人着想。善良。
好，也给他一个掌声。这些一样啊，小队部老师啊，都要把他名字给我啊。啊，你们也要跟小队部老师提醒啊，名字漏掉了我就没有了，到时候结业那一天就没有了你的礼物了啊。好，在这里一样呢，我就再跟大家讲一下慈悲是什么。慈悲是有两个字，对不对？正确的意思，佛教的解释，那我要让大家了解，慈就是我们自己每个人拥有的什么条件，拥有的什么东西，拥有的富贵啊，拥有的智慧，我都可以给人，所以叫慈，就是给，能够给得起。你有办法给，这个就是慈啊，能够给就是慈。那悲是什么？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，所以悲就是代表一种智慧啊，可以解决问题。所以他佛教一个叫娱乐，就是我可以给大家快乐啊，一个叫拔苦，就是悲，悲就是说我可以解决问题，拔苦就是解决问题。这根刺在这里很苦，对不对？我可以把刺拔掉，叫拔苦，把你的痛苦拿掉，解决掉。拔苦的话，就你本身就要怎样，所以要有条件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有富贵，早上讲的要有富贵，要有金钱，那我就可以帮助人。要有智慧，有智慧就可以解决问题。所以悲是要有智慧的，慈是要够富贵的，要富有的。那让自己能够做慈悲的工作，就是你的条件要好。那观世音菩萨 就具足了这个条件，所以他富贵够，可以千处祈求，千处应，他就是寻声救苦，哪里在喊他观世音菩萨你救救我，他听到了就来了啊，他就是寻声救苦。而同样呢，哪里有很大的问题需要他来帮助呢，你喊你的心中默念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，你的声音或者吼出来观世音菩萨救救我，他听到了寻声救苦，他需要用智慧解决的，他就会用智慧帮助你，他需要用物质来帮助你，他就是用物质来帮助你啊，这个就是可以满大家的愿，这就是观世音菩萨。然后再谈到这里，我们再了解一下观世音菩萨，我们一般所认为的他到底是男众还是女众啊？啊，对啊，那你有没有办法举例子，什么时候他会变成男众，什么时候会变成女众？来，
我是三年队的陈其威，然后在中国的时候是女众，然后在台湾的时候是男众。
中国是女众，在大陆是女众，在台湾是男众啊！你有种族歧视哎、欸，啊，你把大陆欺负成是女孩子、啊，你是男孩子可以欺负他是吧？但是我是觉得女孩子现在都是女孩子很强，男孩子很弱哎、欸。你看昨天对呼的话，女孩子都赢了。啊、哦，在这里再讲一下，我们到结业那一天，最好小队服啊，各个小队服有一个新的队服，能够重新展现一下队服。四天学习之后，成果有没有？队服有没有变得更大声了，更有力了？啊、学有没有学会团结性？啊，好。
男众女众啊，什么时候他是男众，什么时候他是女众？
我是三院队的赖世群，我这个答案就是你想让他是什么模样他就变什么模样给你看，他不是男，他你想让他是男生他就是男生，你想让他是女生就是女生，他没有特定的模样。
有没有更具体一点，会不会更具体一点啊？没有关系，至少说了我你起来说了我都会有的了啊，只是因为我的礼物不是马上可以拿的，所以要等到结业那一天才可以拿啊，没有那么多问题没有一直给的啊，我要一直说下去，我们40分钟不够说这一堂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啊。那我们刚才讲了什么时候观世音菩萨扮演男众，什么时候扮演女众，在这里可以用最简单最普遍的一部经典可以让他了解普门品，对的啊，法华经里面的啊其中一品啊，它就叫普门品，25品，叫法华经25品叫普门品，它里面就有讲到观世音菩萨的32应化身，就是32身，32身它有时候是扮演男众的身，有时候就是扮演女众的身啊，所以它有扮演国王啊小王子啊啊，这些都是男众的身，有扮演比丘出家人啊，就是男众的出家人，比丘尼啊，有女众的出家人，他还有扮演什么护女僧啊，啊，就是啊，居士是男众，啊，居士有老婆，居士的老婆，那就是女众，啊，他在《天龙八部》里面也有啊，啊，《天龙八部》也有男孩子，也有女孩子啊，啊。所以观世音菩萨 他就是会有男众的样子，他也有女众的样子，所以他不是用哪一个性别来代表，那就是你心里想啊，观世音菩萨是女的，他就是女的；心里想观世音菩萨是男的，他就是男的。我们这边现在这里哪一尊是观世音菩萨？前面这些佛像，好，来红衣服来，啊，我不用举手了，我用第一印象。来，哪一尊？这里面，
我是善愿队的陈秉承。
没有，我只要你前面的这些像，指出来哪一尊是观世音菩萨？
要用指的哦。
对，你说是。从最右边到最左边哪一尊是？哪一尊是观世音菩萨？
那一尊。等等等等等等，
我只有抱胸了。
等一下，是中间那一尊的。
好，换人，哪一尊是观世音菩萨？来，
中间那一尊。
啊？
中间那一尊
没有，可能是我的问题不够清楚，大家再重新来过啊啊！刚才两个不列入记录，我不给礼品了啊！重新开始啊！从最右边你们看得到位置，最右边那一尊算过来，你所有的像看到的像。啊，不管是佛像还是菩萨像，所看到的到最旁边那边，你只要指出一个方向正确了，就有。好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好，这一尊子。
不是不是，
这一尊子。
不是，
哪一尊？
中在中间。
啊。中间这里有一尊，啊，好，这一尊对了，啊 ，bingo， 所以两个也只有一个啊，他打再多还是只有一个啊，啊，没有关系啊，他替你们打了，好，好，还有观世音菩萨吗？这边哪一尊？
不是那个三，我是那个，我忘记讲。
这一尊是哪一个菩萨？
那个。
他没有宾果。
然后我就只说那个上面大的观世音菩萨前面的右边。
哪里？在哪里？
我哪有吼？
对，被人麦克风吼了。啊！
吵死！
已经讲过了，那个不算了。已经讲过，又被人家得去了。好，现在都不算了，现在我只讲还有一尊很大尊的，来换你讲。不是，我只讲前面的，没有讲到我刚才的小尊已经被人家讲去了啊、哦！小尊的已经被人
就是在布幕后面。
大尊的是哪一尊？
布幕后面的那一尊
啊？
布幕后面那一尊，
最旁边那个。
就是布幕后面那个，对，那是地藏王。真的、哦？
哪一尊？这两尊哪一尊？
右边那一尊。
为什么是？
因为他手上有拿那个叫做那个叫做什么？
啊？
是吗？
啊，这边已经礼物拿掉了，现在我公布答案了，啊，好，公布答案了，那一尊是观世音菩萨，因为拿的是杨柳枝，虽然戴的都是五方帽，啊，也就是虽然样子都好像是地藏王菩萨，因为他的手，啊。所以地观世音菩萨32身里面他就有讲到了， 应以和身得度者，即现和身而为说法。所以观世音菩萨可不可以扮演地藏王菩萨的角色？所以他可以扮演，他外相给你的迷惑了，你大家一看到这个样子就好像地藏王菩萨，不是，他现在在那个位置他扮演的就是地藏王菩萨的角色，但是他是观世音菩萨的特征，所以他手上有哪杨柳枝。那这边是地藏王菩萨，他手上拿的是什么？拿的是席杖。为什么是席杖啊？都不对，现在先跟你讲，有哪席杖呢？是他是四大菩萨里面唯一个剃光头的，他虽然是戴帽子，他是剃光头的，他代表的是出家众啊，他是真正的出家，所以他拿的那个是席杖，就好像唐三藏菩萨拿的那个席杖。席杖有什么作用？就是出去走路的时候摇这个声音，跺这个，那个是赶蚊虫，赶其他畜生，跟其他的众生做沟通的。我来了，你要让一让，这就是相，修相的，修相的。我们皇帝这个高官大学出来了，就那个什么，所以前面走的威武，又啊两边那个肃静，他这个意思就这样子啊啊，就让众生能够有时间回避，听到那个他席杖的声音，所以赶快大家要让路啊！他是出家众的代表，四大菩萨里面只有他一个现的是光头身啊，其他都是有头发。有头发里面大部分的菩萨也都现的是女众的样子。那为什么现女众的样子？也让大家了解一下，因为女众的慈悲性、慈性还有母爱，那人间的众生容易接受，让大家了解一下。好，我们再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观世音菩萨有哪些法门，也就是他自己学了什么法门，他又度众生的时候他应用了哪些法门。要讲一个具体的法门跟我听。好，那你讲，讲一个就好。
我是那个善愿队的韦伯君。我要介绍的是华严经。
具体的法门他用什么方法度众？讲那个方法。
要说的。
他对观世音菩萨还不够了解，没有深入，所以不了解观世音菩萨的法门。好，请讲。不用大声讲就好，没关系，大声讲。我这个只是让大家了解，真正的了解，知道观世音菩萨有哪些东西啊，他会什么讲。
杨枝净水来净化人心，有些会，有时候也会消除身上的病痛。
好，观世音菩萨他用杨柳枝来救度众生，也会用这个救度众生的病苦，所以啊，这个也对。但是在这里再跟大家讲，观世音菩萨的法门，我们早上不是做的护身，里面有洒净，洒净就是靠用这个杨柳枝，杨柳枝啊，对不对？有净水，有杨柳枝，所以这个是他的法门。但是这个法门之前，我们要有一段，所以持咒，所以那一段叫大悲咒，要离。真正会的话，大家要会诵大悲咒，所以早上这一杯这三杯水加持水，真正的话要诵大悲咒，因为 为了大家的方便，比较熟悉的是心经，所以我们诵心经。心经里头也一样的，开头不是有三个字，观自在，观自在也就是代表观世音菩萨，所以观自在这个心经也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啊，所以它同样的可以通用啊。那观世音菩萨还有哪些法门？除了这个大悲咒之外，心经之外，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六个字的咒，有没有人知道？好，念出来。知道不知道这个六个字的意思？啊，那这个咒的由来，大家知道不知道？啊，好，在这里我们待会大家念一段，念一下这个六字大明咒啊。我先讲一下六字大明咒为什么有。观世音菩萨他不是很慈悲吗？他当初看到了众生的苦，所以他的内心起了一个慈悲心，将来我要度一切的众生。早上有没有人发这个愿？我要度一切的众生啊！观世音菩萨他就是有这样子发愿，我要度一切的众生。但是众生很多，众生的毛病更多啊，毛病更多就怎样？哦，这里跟那观世音菩萨求救，那里跟那观世音菩萨求救。他心念一下，这么多的众生，我怎么救得了？他只要这个念头一起来，他这个头就破裂，分成千片，就是头壳破裂，分裂成一千片。啊，那这个时候就有阿弥陀佛看到观世音菩萨本来是很精进的，很有慈悲很有愿力的菩萨，但是他起的这个念头，所以他的果报头壳分裂，这是他的果报。所以阿弥陀佛看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，就教他一个法门，他先把这个千叶千片的这个脆骨集合起来，也就是他的头壳集合起来，变成一朵千瓣莲花，然后阿弥陀佛示现在莲花的上面，然后跟观世音菩萨说话。他说：“观世音菩萨，我教你一个方便的法门。”啊，方便的法门，所以阿弥陀佛就教了观世音菩萨方便的法门，就你只要持六个字的咒，就可以完成你的心愿，所以就教了嗡嘛呢叭咪吽这个六字大明咒。所以说，这是阿弥陀佛教导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咒，一个法门，是六字大明咒这个法门。所以大家只要持诵了六字大明咒，等于说也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，也是阿弥陀佛的法门啊。所以你可以得到观世音菩萨的庇荫，也可以得到阿弥陀佛的庇荫。你看观世音菩萨他在娑婆世间，他帮助释迦牟尼佛，就是在我们这个人间，这个人间叫娑婆世间，他帮助释迦牟尼佛，所以这个世间有观世音菩萨。中间那三尊叫西方三圣，所以在西方他也有一个观世音，也有也是观世音菩萨来帮助阿弥陀佛来接引众生。 所以你只要看到阿弥陀佛的旁边，一定会有观世音。同样的，你只要看到释迦牟尼佛的旁边，也会有观世音。啊，这个就是菩萨的法门。那我们刚才讲，要让大家念一下，啊，嗡玛丽巴咪佛。它这个意义，也就是告诉我们什么？这六个字的意义就是说，如意宝啊，妙莲花。也就是说，如意宝是谁？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意宝。但是如意宝，我们有这个宝，我们怎么给它开展出来？所以莲花就是要开出来。所以我们的佛性佛，我们就是我们的宝藏，我们的智慧怎么给它开展出来？叫嗡嘛呢叭咪吽，就是救度六道众生。它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自在的智慧啊，如意的宝藏啊，像莲花一样开展出来。所以我们有了智慧，就是有真正的法宝，才能够真正的解决世间的问题。我们如果只有钱财的宝，怎样给了就没有了，给出去就少了，法宝是不会少的啊。所以法宝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就是不会贫困。但是东西是什么？佛菩萨所有身上的装饰啊，啊，挂念珠啊，戴这个手镯啊，他这个是代表世间的财宝，也不是，他也是很富贵的。但是这些东西怎样？给了就没了，啊、哦！我们先念嗡嘛呢叭咪吽之后，然后再跟大家说这个观世音菩萨这财宝的故事。来，大家跟着我一起来，嗡嘛呢叭咪吽。大家一起跟着念，嗡嘛呢叭咪吽，嗡嘛呢叭咪吽，嗡嘛呢叭咪吽，嗡嘛呢叭咪吽，嗡嘛呢叭咪吽，嗡嘛呢叭咪吽，嗡嘛呢叭咪吽。嗡嘛呢叭咪吽，嗡嘛呢叭咪吽，嗡嘛呢叭咪吽，嗡嘛呢叭咪吽，嗡嘛呢叭咪吽，嗡嘛呢叭咪吽，嗡嘛呢叭咪吽。嗡嘛呢叭咪吽，嗡嘛呢叭咪吽，嗡嘛呢咪吽，嗡嘛呢叭咪吽，嗡嘛呢叭咪吽，嗡嘛呢叭咪吽，嗡嘛呢叭咪吽。嗡嘛呢叭咪吽，嗡嘛呢叭咪吽，嗡嘛呢叭咪吽，嗡嘛呢叭咪吽，嘛呢叭咪吽，嗡嘛呢叭咪吽，嘛呢叭咪吽，嗡嘛呢叭咪吽。嗡嘛呢叭咪吽，嗡嘛叭咪吽，嗡嘛呢叭咪吽，嗡嘛呢叭咪吽。好，我们让大家休息一下，就是嗡嘛呢叭咪吽，你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，你可以大声的诵出来，也可以默默的嗡嘛呢，在心里默念，然后。待会做一个回向，就是跟大众分享，就是你的财宝开发出来了，法宝开发出来了，就可以跟别人分享，就叫回向啊、哦！ 那这个就是观世音。刚才讲观世音菩萨这个财宝，他怎么做布施？有一个故事是这样子：观世音菩萨身上不是有一个主人啊，他很富贵啊，他在家里面有花园，有观世音菩萨照相，然后把观世音菩萨的照相用珠宝做陪衬装饰，哦，嗯，弄得很漂亮，很庄严。有一天，他出门了，他出远门一段时间。这一天，刚好来了一只鸽子，它飞呀飞呀，它是一只比赛的鸽子，飞到中途累了，它想停顿一下，结果就刚好就到了这个家，就到了观世音菩萨的旁边，就在观世音菩萨的脚下歇息。他讲：“我休息一阵子，我再飞好了。”结果下雨了，下雨了怎样？我们的故事结束了。好，我把快速的故事讲完，观世音菩萨就。怎么现身？啊，这只鸽子在他脚边休息休息，还想明天再飞吧，就好好的睡一觉。结果还没睡着，嘟嘟嘟，从观世音菩萨身上滚下一颗珠子。他刚开始掉下来的时候，鸽子还以为是下雨的，而不是，怎么是一颗珠子？一抬头，就跟观世音菩萨，这个是不是你的啊？是不是从你身上？掉下来了，啊！当然，鸽子也很聪明，他认为应该是观世音菩萨。他想，观世音菩萨为什么掉下一颗珠子呢？他想，一定是观世音菩萨要我帮他，做好事。他就衔了这一颗珠子，就去找贫穷的人家。他就去一一的这村庄里面去找哪一家最需要、最贫穷，他就把这个珠子包丢进去。结果刚好看到一对母女在那里哭泣，他没有钱财吃饭，他就掉下去。这一家母女一看到，哇，怎么有一颗宝珠，哇，很高兴了。鸽子以为完成了任务，他就回去了。回去跟观世音菩萨报告，跟观世音菩萨讲，我帮你完成了任务，他讲。我可以好好的睡一觉。当他一躺下来，又掉了一颗下来。就这样子不停的掉下来，他要不停的去送。结果一整夜观世音菩萨都在掉珠子，掉他身上的珠子。就是把他的财宝送出去。然后这只鸽子就是飞进飞出飞进飞出。这飞的比赛鸽的时候，那个比赛还要累。其实他真的是累瘫了。所以他替观世音菩萨一整夜都在讲，观世音菩萨的身上的这些衣服装扮都美丽的珠子全部掉完了，怎样？最后连眼珠子都掉下来了，都掉下来，眼珠子也是宝啊，眼珠子都掉下来，鸽子一样送，但是送完了，这些送完了工作都已经完成了。我们你看，观世音菩萨他自己。身上的财宝都已经送完，他还是屹立不摇的在行他的慈悲。那这一只鸽子帮他送跑了，好累了，他躺只好不动了，就在观世音菩萨脚边就这样子往生了。这样子春去秋来，过了半年，主人回来了，一看到啊，怎么我的观世音菩萨身上全部剥落了，对吗？珠子都剥落了，财宝都没有了，我应该要整修一下，重新把它装饰一下，观世音菩萨可以重新装饰。但是把这个主人一看到旁边怎么一只死鸽子在那里，他就把死鸽子弄丢到旁边去。我请问大家，观世音菩萨在行菩萨道，他是菩萨，有人供养，有人把它装饰。鸽子也是在行菩萨道， 谁会可怜鸽子，谁会同情鸽子。所以我们今天要了解一个观念，鸽子也在行菩萨道，鸽子也是众生，所以我们要对众生有平等的对待啊，要用平等心。如果我们可以把它埋葬了，我们一样来为它诵经回向，一样来在帮助这些众生他超度。所以观音的慈悲就是观世音有他的法门，你要把这个慈悲应用出来，这个就叫观音的慈悲，也就是这个就叫菩萨的慈悲。你会什么，你把你会的东西拿来帮助人，应用在人跟人之间，人跟事之间，应用出来的就是你个人的慈悲，所以你就是观世音菩萨。所以慈悲不是只有听了就算，慈悲要去生活之中应用，把这个慈悲带回家，就变成你是一个孝顺的孩子，你带到学校去，你就变成一个会读书、会听话、能够懂学问的人，一个学生。所以到了社会上，你把这个慈悲带回去，你就会做事。所以大家要把这些慈悲，也就是它也是一种方便智慧，要带回去。而且这个智慧累积久了，这个慈悲累积久了，刚开始都是你的福报，到最后它就会让你的智慧成熟，就是功德。我们不是追求很虚很不实在的功德，是要追求很实在的功德，就是要我们学到这些东西把它应用出来，叫学以致用，致用之后你会一直一直的进步，所以那是你自己开发出来的。嗡嘛呢叭咪吽，就是如意宝啊，我的妙莲花已经开了，祝福大家，我们这堂课到这里。